新闻百宝箱。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我是张宛如。在今天礼拜一的一大早，宛如要介绍在府中十五这个月份又开出了非常多亮丽而且具有深度的片单。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亲自到府中十五去看，但如果能够看是最好了。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今天听我们的受访者，也就是影评人弥勒雄来跟大家介绍府中十五十月份的主题，也可以感受到在这些纪录片里面主要表达非常多多元的面向而且丰富的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则是要先请弥勒雄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问声早。弥勒雄你早。
宛如听友大家早。对，
好，弥勒雄，我们看一下十月份府中十五所放映的主题，有纪录片有剧情片，那它的主题叫做酷儿好自然。
对对对，
这酷儿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同志、双性恋、跨性别者的范畴嘛。
对对对，就 GLBT 嘛，就是就是现在包含的更广了，不单单是男女同志，就是甚至于说是双性恋，或者是所谓的跨性别这样子的议题，就是这些弱势人他慢慢就是得到大家的同情或者是注目。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人类的文明一直发展到后面，他慢慢就是懂得除了你自己之外，你会去关心跟你不一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很难，因为我们都背负很多我们的，不管我们的历史啊，我们自己的文化，甚至我们遗传下来的基因什么的，这些很多因素都影响到我们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所以一讲到这种很敏感的议题啊，其实有时候就是透过影片的方式，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比较去思考这样子。
对，我们大概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就是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嘛，那其实还有很多在中间的男性跟女性中间跨性别者，他们也是很值得大家去了解的。
有些人他们可能天生就上面是男生下面是女生，就有这样子的人，甚至于有人一出生他就有两种性器官。对，这个都是有，这预期上面都是有的。对，那这些人怎么办？他们就很难做人啊。
如果就古代或者是刻板印象的比较保守的社会来说，对，就好像
就直接把他们当成像巫婆一样，
犯了什么大错一样。
或者是
在
诅咒。
台湾我们其实对于同志这个相关的议题是相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更多的包容性跟理解性，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呢，我们在十月份都会有一场同志大游行。今年，同志大游行是在10月29号，所以刚好也配合这个游行，府中十五策划了这一系列的酷儿好自然的影展，让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马上要在台北月底要举行的这一场大游行了。
现在台湾其实有一个专门的酷儿影展嘛，
是，
对，那也即将开始。然后这个酷儿影展的一些影片，其实很多人会碍于说可能时间上面，或者是说有人去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你为什么跑去看酷儿影展，所以他把它摆在这个府中十五，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更有机会去接触吧。所以里面有五六部片子，其实是从那个去年的酷儿影展里面就是挑出来的。然后还加上就是可能好莱坞在上那个扣押幸福啊，或者是台湾刚上映的最新的片子变装皇后万万岁 Viva 这样子的片子，然后心灵大道也是，都是曾经上过院线的，就把它整个收集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难得的一次机会这样子。
对，就是有一些是院线片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样的议题，像你刚刚说的心灵大道了，它就是罗宾威廉斯生前主演的最后一部剧情片了。
我看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因为他是一个带给大家欢乐的人，然后你可以看到影片里面他的那种处境，他是一个有结婚的人，可是他自己一直把自己所谓的对于同性的爱一直压抑着，然后当他在路边去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愿意去帮他解决，帮他脱离那个困境，可是那个男生他自己拿了他的钱，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坏习惯，比如吸毒或者同伴引诱什么的，然后他很不幸就是让他又看到他又在重操建业，所以就是他完全没办法接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把对方当成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子在照顾的，就没想到就是对方让他失望，所以这整个过程一直到最后我觉得都很蛮悲惨的这样子。可以讲出某一部分可能像这样子的 一辈子压抑自己性向的人的一种悲哀，这样子。
对对，因为你刚刚有说到这个主角，他其实已婚的身份，在台湾早期也非常多，像自己知道我喜欢的是同性，可是我真的受到社会这个氛围的压抑，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一定要进入异性的婚姻啊。
对啊，所以你看，像白先勇的小说里面《孽子》啊，他就描写的这个228公园，以前叫新公园嘛。
对，
你看这些人，他们所过的生活。那有人会觉得就是啊，这很非常离谱。可是实际上，真正有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
对，那如果也谈到院线片的话，也看到《扣押幸福》啊，这一部电影它是美国真实事件改编的。
对对对，它其实，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短片。那这个短片导演就是后来这个故事可能好莱坞觉得有拍的价值，所以就是请了这个导演就继续拍了这个剧情片。那找到朱莉安·摩尔跟艾伦·佩吉，这两位都是曾经被提名就是奥斯卡最佳影后，然后朱莉安·摩尔才去年刚以这个一个失忆的教授得到荣誉嘛。那这个影片其实也相当的感人，因为一方面是来自于真实故事，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让我们，他等于有点重建历史，就是当时这个同志婚姻法还没有在美国通过的时候，其实单单同居这件事情就很难，而且加上那个朱莉安·摩尔他的角色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执行，就是而且你看
执法者的形象，
对，而且你看到他里面，他其实就是很多就是所谓的警察这个行业，你不会想到说哦，你的同伴是一个 lesbian 或者是 gay 这样子，对，所以当他的同伴发现他自己有女朋友的时候，他没办法接受，就是他的 partner 一个男生里面的等于算是配角，他后来就是也帮他在争取权益，因为他可以理解到就是那种。当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怎么样为对方付出，然后你真心的希望自己能够在他的晚年能够留给对方一些幸福，这样子。那我觉得扣押这个名字取得相当的好，一方面就是警察的工作常常去抓别人嘛，然后去扣押一些犯人，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们自己也被这个整个社会的观感整个也扣押住了。
是那个时候的状况是在美国允许同居，可是不能结婚，结婚还没有合法，在他所面临到这个真实的故事当中。
其实里面有个隐形的角色，就是当他第一次去跟这个女生约会的时候，他们就约了一个类似像一个 club， 就是那种同志专门去的 club，
是
就有一个新进人员也是警察。就是在里面正在跟一个男生在讲话，然后其实是两个人其实都很尴尬，因为他们都很怕被知道嘛，因为自己是警察，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种做一种违法的事情这样，所以两个人互相看到对方然后就很尴尬，就更妙的是隔天早上那个男生去找了，他是新进人员，他去找了这个资深警官，
是
他就跟他说我跟你没有过节对不对，然后就是
大家彼此不要去攻击吗？还是
其实他没有想到，他这个就是男生的立场，他没有想到说对方这个长官是也是去那边消费
哦，就是他不知道，
他以为他的行踪被发现了，所以他很紧张。对对对对，
其实罗拉就是这个女主角也很紧张啊，应该
他其实应该更紧张吧？
对，因为他是资深警官嘛。
对，而且因为就是他是那种得奖无数的，你看他
立下战功，
你可以看到里面朱莉安·摩尔就是翻来翻去啊，被打，然后什么就是很惨，就是他必须要很英勇的去。表现出这个原来原始主角的一些英勇的样子，这样。
不过这个议题主要是要探讨的是他跟他的伴侣最后在财产方面的分配，却没有办法如女主角所愿，把他的财产给他最爱的人。
就是、说警察他们有一个委员会，然后他会去决议，就是每个月会开会一次，然后会去决议说，就是到底哪些案子，就是这些可能届龄退休人或者突然因公去世人，他们的抚恤金要怎么样去安排。那这个女生因为她是第一次的这样的事情被发现，所以六个委员里面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仗义执言，可是因为从来这个委员会他们所决议的事情都是一致通过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种沙文的那种做法，
是
对，然后就是这五个人，就是里面有个当中有个人在仗义执言，他讲说其实他并没有规定说同性不可以，就所谓的这个抚恤金是不可以，而且他有提到一点，就是当时那现在当然是容易多了，可是当时就是单单要同居，你的那个条件要符合这个条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其他委员会认为说，那我就随便抓一个人，就说啊，他是我的同伴，然后就可以享有我全部的权益吗？其实并没有。 啊，对，所以他被逼的就是好像表面上是一致通过，可是当后来就是这个事情被记者发现，然后甚至于有这个律师愿意出面，就是专门在为这个同志婚姻在 fight 的一个律师，他就是出面来帮他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慢慢就变成全国性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然后随着这个女主角慢慢的身心的这种萎缩，就是
因为她得了癌症嘛，
对，那你可以看到非常多，尤其这两个主角非常会演，所以你会看到很感动，然后那个他们形就是这些演员他们形体上面的改变，你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那种生离死别的那种状况，这样子。
所以真实故事就是最后男女主角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肺癌第三期，
对。
我觉得好莱坞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历史事件，他们因为商业的利益的关系，把这个故事重拍，或者是把它重新的去把它拍出来。可是相对的，其实也为了这些人留下一些印象。对对对，就是我们后面的人会因为这个片子本身的商业性，然后去接触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方法，这样子。
好，我们在今天所介绍的是《釜中十五》十月份的主题片单当中介绍了刚刚是两部院线片在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些是纪录片的部分，这就更真实了，因为刚刚都是可能真实故事改编的啦，一些创作。那现在我们来看哪一部呢？先来看一部跟我们亚洲比较有关的就是《越南越美》。
对，
这是一个来自越南的纪录片
那这个片名取得很好玩。
对啊，
对，那就是一个男孩子，然后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困在男性身体里面的女孩，然后他自己独自在外面打工工作，所以他的家庭非常的传统。那一开始你会看到，就是他拿着手机，就是很像一个自嗨的人在那边拍自己打扮成女生的样子啊，或者是自己在那边搔首弄姿。可是随着影片的那个慢慢就是真正他去评估自己所谓的变性这件事情，因为你还要透过这个心理医师的这个评定嘛，然后又加上就是你可以看到影片里面去呈现去泰国的时候，然后那个医生非常具细迷疑的在荧幕前面跟你讲说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生殖器官从男性变成女生那个过程我看的真的目瞪口呆，因为就是好复杂，而且就是很专业，非常的专业。然后这个男生他就其实就算他心里面已经觉得自己是女孩，可是你要去服药，就是服那个荷尔蒙的过程还有自己身心慢慢的变化，身体的改变，身体的身心的改变，然后加上他里面比如说他有去当他开始有那个样子的时候，他甚至很大胆的穿上很性感的衣服跑去约会，然后对方男生可能就是就是可能也没有注意，就是甚至跟他开房间什么，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是男的。所以就是你会看到他真正的遇到的一些不管是他真正的影像现前，或者是他用口述的方式，你都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真实的一面。那后来他就是要真的要去做这个手术之前，他有回到他的原生家庭，那你看他父母非常年纪很大了，然后尤其是他哥哥从小看他长大的，就是很难去接受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真正要变性的男孩子他的家庭对他的这些反应，
其实我们比较多看到纪录片，可能比较多是当事人我自己要去变性，我的一些内心的挣扎跟我的准备，
应该就是说家人也不愿意出现在你公共
面前。对，那可是这一部片《越南越美》看到的是家属真正最直觉的一个表达，这是很难得的
对，还有就是后来他变性的时候，他的哥哥真的就是，而且很妙，就是说其实从小到大他的哥哥他从来没有跟他亲近，因为两个差太多岁了，差十几岁，可是一直到变性的时候，他哥哥居然就是开始会去拥抱他，然后会去安慰他，然后会去把他当成好像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很妙，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反而让他们的之间的那个感情增加了，然后之间的关系好像更密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那最后是 happy ending 吗？快乐的结束吗？
因为这个是剧情片嘛，所以故事还在进行中。
是，
那就是还好，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后来就是变现的过程还蛮顺利的。可是你会发现他其实有埋下一些就是不定性，比如说，像他的家人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女孩她不需要去过度的去装扮自己，然后她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告诉别人说我是女孩这件事情。 就像宛如你是女生，你不会去跟他讲说，哎、欸，我是女生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想要变性的，或者是所谓的第三性，他们就是会很 over 的去在
特别的漂亮
装扮上面去夸张，或是浓妆或什么的。那里面还有一个对照组，就是他有一个类似像他导师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变性人，他也过得就是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然后他就给他很多的建议，而且现在的技术非常的好哦，就是他们是就是那个技术可以让变性的人也享有真正的就所谓的性方面的这个快乐。那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就是我看了会觉得说跟我以前印象当中制式的那些可能电影或者是一些报道是不大一样的，就是现在的变性人他如果真正身心调得好的话，其实他可以过很正常的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整个片单里面也看到有一部叫做《跨性夏威夷》，里面男生变成女性，然后甚至还嫁作人妇。哦，这样子更让人觉得看到他除了变性之外的下一步，就他还可以自组成一个家庭，跟他所爱的人啊。
就是说，这些影片为什么会得奖啊？为什么会被拍摄？我觉得都。其实他的议题不单单只是在性别上面而已，像比如说我看了这个电影才知道说，哦，原来夏威夷他们的传统的这个族人，他们有一种人叫做马户，那这个马户就是类似像我们现在所谓的跨性别的人，然后他们以前也许没有所谓的变性手术嘛，可是这些马户他们会有婚姻，就是会有能够接受他的人，然后他们的族人也可以接受这个事情，那当然可能不是太高调，就是可能比较低调的方式，可是至少这样子的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被接纳的。那这个男主角他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跳传统舞的人，他的歌声非常的美妙，然后他的舞蹈非常有 power， 那他年轻还没有变性之前，他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就是我相信以全世界的美男子的标准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的可以排到名次的人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决定这样子做，然后他也去做了，他又加上他自己本身有一种所谓的历史传承那个传统文化的这样的角色。然后最有趣的是他教的这一班，就是他在就是他的地位相当崇高，因为夏威夷毕竟是一个美国的联邦嘛，所以他们还是能够去保留，我觉得他们比印第安人好很多的地方，就是可能美国本土太大了，那夏威夷比较小，那在当地就是夏威夷人他们有一定的就是州政府有给他们一定的那种权利，就像我们保护原住民一样，就是他们有某一些东西会被保留下来，然后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每年一次的这个舞蹈。然后这次最特别是里面当中有一个生理女性，她本身她也没有说她想要变成男生，因为她是小孩子，对，可是你会看到就是说她的舞蹈，她在学习这个传统舞的时候，她的那种领袖的特质，然后跟她能够去真正去诠释这个舞蹈的那个能力是超越所有的男性。然后最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度就是她可能没办法跳这个舞，因为就是有一些长老可能觉得怎么样，可是最后还好，就是大家都欣然接受，然后突破了这个状况，然后由他来带领全部人都跳这个舞。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我们很多人去分所谓的男女这件事情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对，就
是
当你
是不是一定要被贴一个标签呢？
对对，当你给很多人机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发光发热，而且他也没有去阻碍到所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或什么的，很多时候只是男性主导的这种文明里面的一种偏见嘛。对啊，你看传统舞由一个变性人来传承，这有什么不好嘞？最有趣的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夏威夷人都有中文名字，因为我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他里面后来还竞选了参议员，然后我去搜寻他的资料，我发现他是一个当地非常知名的人之外，他的脸书的账号居然是中文名字，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样。
好，这都是真实的故事纪录片啊。
他到现在都还在因为他的脸实在太好认了，就是你只要 Google 他的名字，你就会发现一堆，就是他的资料相当的多，他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另外我们在片单里面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片子，他是用 iPhone 来拍摄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想要拍一部电影或者拍个纪录片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器材，可是这个片子夜晚还年轻，就告诉大家其实你可以用 iPhone， 只要你的剧情够好一样可以得到电影奖啊。
我 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用很多类似像一镜到底的拍法，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导演或者摄影师就是跟着这个主角，然后很类似像纪录片的拍法，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甚至你可以感觉到你在荧幕上可以触摸到它出来。
嗯，但它是个电影嘛，它不是纪录
片
啊。
影史上面虽然有所谓的号称一镜到底的电影，但是基本上好像还做不大到。
嗯，
你没有经过剪接的话，电影一定会很多尴尬的场面嘛，或者是一些节奏可能不对，所以你真的要我们很多电影都为什么后制那么时间那么长的原因就在这里，
要把它剪辑得更精彩更紧凑。啊，
对，可是一镜到底如果经过剪接就不是一镜到底了。
嗯，
所以这个就困难度很高嘛。
是，
对不对？
是，没错。
对对对。
好，我们在今天介绍的是府中十五十月份的主题叫酷儿好自然，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不管是院线片还是纪录片，看到不同样貌的性别者他们真实的感受，甚至也有他们的爱情跟要面对的挑战。当然更重要的是像明乐雄刚刚所说的，嗯，不要那么快把一个人贴上标签。
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去惧怕是因为我们可能也具备某一些那样子的特质，
嗯，
但是我们怕被发现，
怕跟别人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就用那种抗拒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没有与别人不同。
嗯，
可是与别人不同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上天给予你的，
对，
那就是代表你能够突出而且与别人不同嘛。但是我们一般人就寻求认同，所以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年纪大的人他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在你生命当中就是从年纪小一直到大长大，你会加入很多不同样的团体，然后在团体里面我们常常会，尤其中国人会习惯讲说你那个什么什么突出的道子就会被先砍掉啊什么。
嗯，
所以就是我们那么的惧怕与众不同。
对，
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这一次的那个应征的那个2016新北市纪录片也在这次里面某一个单元里面有一些播放，然后有一些导演都还蛮有名的，像比如说贺兆提、罗新街导演，他也蛮多部片的。
所以除了酷儿好自然之外，还有一些主题性的片子也在这次，
就是大家可能要看一下那个
片单
他的版表这样。
嗯，好，非常谢谢明乐雄今天来到早安台湾跟大家又继续介绍了一些好片。谢谢你，谢谢，
好，拜拜。